我们低头祷告，坐在天上的阿爸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安息日是你所赐的安息日里，你的百姓，所有你的儿女都聚集在一起。就在今天这个日子，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听你的声音，我们要单单的来与你有个亲密的交通。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所说的话是阿们阿们的，是真实的，因为你的话带着生命的能力，话就是。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愿意聆听。求主让我们在今天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的国度彰显在我们中间，你的旨意真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泡菜啊？有泡菜，或是咸鸭蛋、咸鸡蛋的，没有反应啊？有哦，太好了。我请问你们啊，我们先来说泡菜好了，做小黄瓜泡菜，你一定要用新鲜的，对不对？新鲜的黄瓜，然后泡在盐水里，或是那些调味的那个水里面，那是不是泡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不是，泡多久？啊？一个星期。有人更多更长哈，或是一个星期，或是十天，咸鸭蛋呢？我没做过，我不知道。总要一些时候，对不对？是。你们一定知道牧师要讲什么。我们要真的来认识神，真的要成为神的儿女，真的要使天国彰显在我们里面。因为有人问耶稣啊，主耶稣说天国在哪里，他怎么回答？天国就在你心里，就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你需要浸泡在他的话语里面，知道吗？我们需要浸泡在他的话语里面。如果你不浸泡在他的话语里面，你其实你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每个礼拜都有去听讲道，牧师要在这里跟你说，那是骗人的。你需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需要浸泡在他的妥拉的话语里面。现在我们在学习妥拉，对不对？你不要说圣经我都明白我都懂了，你没有活出来。我们已经知道希伯来思想是什么，你听了就要怎么样，就要行出来。所以你没有行出来，你的生命还是小黄瓜，不是酸黄瓜，还是鸭蛋，不是咸鸭蛋，没变，对不对？因此我在这里像学保罗用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一定要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我曾经听有人讲啊，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不要一直高举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要把神的话语当成偶像。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来解开这个，来解开这个奥秘啊。神的话语你浸泡在里头的时候， 你思想在它里面的时候，你一定会遇见这位生命的主，你一定会遇见他。因为你有生命，借着主耶稣基督，你有生命，你有重生的生命，是不是？你不是那一般的大学教授，或是大学开课，在专门来研究各种宗教，其中有一个宗要研究的就是基督教，基督教的圣经。你就是这样去研究，你都不会把它当偶像，明白吗？因为跟你没关系。可是你里面有生命，你喜悦神的话语，诗篇119篇告诉我们，你喜悦他的话语，昼夜思想，都觉得不够。你的生命就浸泡在里头的时候，你活出来就不一样了。我们有神的话语告诉我们，食衣住行还有说话，他通通都管的啊，都在神的话语里面都告诉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走出去看不见，人家看不见你是信耶稣的？有些人被看见了，就是因为你生命没有活出，没有活出来，所以你是知道，你知道神的话语，你知道，但是你的知道不是那个与他有亲密关系的知道。你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除非是你浸泡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先给你们一个礼物，让你们每一天都可以享受的，要浸泡在他的话语里。他的话语跟你合而为一，你会爱他。所以耶稣啊，主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的路上，不是告诉两位跟他同走的两位门徒吗？是不是？他从摩西的书、先知书还有诗篇，从那边指着，凡是指着他说的话，他都告诉他们了。所以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遇见弥赛亚，你一定会遇见弥赛亚。而你当你遇见弥赛亚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你一定会爱上他。所以我要看着你们的生命，我不是看你们说什么，我要看你们有没有活出来。不是你头脑的知识，是你心里面的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跟他连上关系。今天的妥拉部分 Shoftim 审判官，或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特别是讲到这个 Shoftim 是什么，士师，士师也是审判官之一。当我们过去几年里面已经讲了很多次很多的内容，神的话语真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今天会拣选一些来跟你们分享。那至于你想要知道这整个在讲什么，你自己回去要看。我在这里说，我们把所有的录音，我们所有的这个图片，我完全摆在网上，不要钱的，也不需要你去登记会员的。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这些东西能够帮助渴慕的弟兄姐妹们。整个就是讲的就是圣经，所以资源都有了，摆在那里，你不去看，你不去听，还是没有用的。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其他很多的事情上，但是我们花很少的时间在跟神有关的事情上，是不是要悔改？ 你们知不知道妥拉是一本充满先知性预言的书，妥拉，先知性预言，整本圣经就是先知性预言，你知道吗？整本圣经，当我越去读它的时候，越来越吃惊。神的话语，你们记得我讲过，你们放在心上要知道，先知的话除了对当代的人会应验在当代身上之外，先知的话会应验在更遥远的一个点上。先知的话除了那个点上会发生之外呢，还会在至终的时候，末日的时候应验。你要知道先知的话是值得你仔细去思想的。我常常劝大家，在这个时刻你其实是可以看，一面读圣经，一面看报纸，或是看这些时事新闻，特别是跟以色列有关的所有事情，全世界在发生的事情，全世界在发生的事情都跟以色列有关。今天讲到至公至义，至公至义，去年也讲过了，在这里摩西说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原文叫什么？重复又重复的，就是公义，公义，你一定要追求，竭力的追求，竭力追求公义。公义是神的属性，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公义在伊甸园，在伊甸园，公义跟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跟诚实行在他前面，伊甸园。可是当人犯罪，亚当犯罪之后，有没有伤害到神的公义？大家有点头。我告诉你，动都没有动到，神人就是公义公平的神，你知道吗？可是人却从那个完美的一个状态堕落到，保罗说有没有一个义人？没有，连一个也没有。诗人在诗篇也讲，神从天上看有没有寻找他的，他说什么？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世人当中有没有公平，有没有公义的人？没有，这是圣经讲的。神若追讨我们的罪孽，有没有人能够逃罪？没有。所以我们先看看自己，他如果追讨我们，我们站立得住吗？站立不住的。世界上的人，从圣经上来让我们看，士师记最后一句话，自己怎么样？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摩西在生命记一直自己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一直在讲的，你们个人不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而是要行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为义的事呢？你要认识他，他是写在这里的。你不要说神啊，告诉我你的旨意是什么，都在他的话语上了。你要遵行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所以摩西说你要追求竭力的追求公义，至公至义，追求公义，是谁的公义？神的公义。你只有追求神的公义，你才能够存活，才能够活。所以当我们知道妥拉充满了先知预言，这本书 我刚刚为什么说你要浸泡在里头？其实真的是所有的奥秘，或是说所有的丰富，或是说所有神在神那里，他要告诉人，使人能够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生命的，都在他的话语里面，都在他的话语里面。可是有多少人愿意花这样的时间呢？多少人？我不知道。这个礼拜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呢，我从打开第一页开始看起，我的是电子书，我就没有办法放下这本书，简直是太奇妙了，太奇妙，太奇妙，太奇妙。他所讲的话都是跟圣经有关，而真正的落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以色列。或许我会慢慢的有时间慢慢跟大家分享，但是这里有一本书，这里有一本书，其实有两本书我要介绍你们的。当牧师在这里介绍书给你们的时候呢，你们可以看，但是你们要记得，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像圣经一样没有 完美无误的，不是。可是真的这两本书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而且跟今天要讲的蛮有关联的。我这是在美国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国，在我们那个地方，在湾区哦，在那个矽谷，硅谷，你们叫硅谷还是硅谷矽谷？那请到这个人要来讲的，请的这个人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知道在我们整个的硅谷，当你讲到说要来关怀以色列的时候，就算你请再好的讲员都没有人会去。信我的话，我在那里我看过。然后他们请了这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很有名的，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讲或许没有名啊。这个牧师就是他发现在过去2017年的时候的雪月，听过对不对？四个雪月都发生在耶和华的节期，逾越节，然后祝棚节，连着两年。他的名字叫做 Mark Built， 我不知道怎么翻，马克牧师好了，我们称他马克牧师。那现在在我在湾区的时候，他们请他来，有一个教会请他来，我很有兴趣。哇，我想这个湾区的教会开始改变了，请他来谈，我就去。我只去的第一个晚上，我可以跟你讲，没有几个人出现要听他讲的。他的教会是在他的会堂，也跟我们一样安息日聚会，是在西雅图那边，不是西雅图，是在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他们的会堂有一个口号，就是把妥拉传到全世界，妥拉 传到全世界。那我非常失望，可是那天晚上我听到他讲的，他讲到敌基督解码跟末日的关系。他有一本书，那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的这两本书呢，我可以在这里介绍给大家。第二本书的作者是拉比约拿丹康恩，你们记得我介绍过他对不对？ Jonathan Cahn， 这两本书，敌基督解码跟末日。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 末后世代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对于敌基督是谁大家都很有兴趣知道。那他有他的看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呢？是因为他竟然把圣经里面一个人抓出来，一一的去解剖。等一下我会讲。那至于这个 Jonathan Cahn， 就是拉比康恩，他是九月的时候才出来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已经非常非常轰动了，在美国，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叫做 The Oracle， 意思就是圣言、圣谕，神的话、神的话语、神的圣言。然后他从禧年打开一些奥秘，很不得了的一本书。我不知道他怎么收集这么多的资料，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让我非常非常佩服。这一面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面神呼召我们神学我团队，我们或许都可以从他话语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当然知道他不是在讲我们，可是发现这不是一件小事。以后有机会我会介绍他。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跳到一个地方，就是十七章，生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你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是由约书亚开始带他们，是不是？约书亚接替了摩西，接替了摩西。约书亚之后呢，我们进入了士师记，有许多的士师来管理以色列百姓。这些士师等于就是审判官，也可以说是国中的领袖。但是自始至终你要记得一件事，以色列当神把他们带到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西乃山与他们立约，赐给他们妥拉，在那个地方让他们盖会幕。我要请问你们，以色列的王是谁？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神自己，是不是？这就是他，只有他是王，没有第二个王。他把百姓分别出来，从列国列邦当中分别出来，亲自带领他们。以色列百姓在列国的眼前，他们清楚地看见那一位在你们当中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不是？妓女拉合都做了见证了，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听到这一群百姓完全不一样的百姓，跟世界上的国家不一样，他们的神也不一样，这一群百姓也不一样。可是当他们进入了过了约旦河，进入了应许地迦南地之后，士师记告诉我们说，经过四百年，那一代的人四百年，四百年很长哦，我们听起来很长哦，四百年，那一代的人听都没听过耶和华神是谁，一点都没有听过神。他们的神在埃及为他们做的一切奇妙的事，没有人知道。这不应该啊，对不对？神花那么大的力量力气把他们带在旷野教导他们， 透过摩西谆谆告诫他们。但是你知道摩西是个先知吗？所以摩西所讲的话，哎，我在这里，我们等一下看到摩西说神要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来，对不对？这整本书其实就是先知的预言呢，先知的预言，摩西就是先知。所以你如果把这一本妥拉看成是律法书，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你明白吗？律法书跟先知预言的书一不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摩西在这里，首先他看见，当这群百姓进入以后，他们一定会效法当地的那些国家的人，他们希望有王，一定会立王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他看见，他知道了。你知道士师最后一位是谁？谁是最后一位士师？弟兄姐妹们，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啊！撒母耳是不是？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可是撒母耳年纪大的时候，他想要立他自己的儿子做士师接替他，他有没有做了？做了，他的儿子。可是以色列百姓呢，来见他。他说你是很好，我们都听你的话，我们知道你是神人，但是你的儿子没有行你的道，我们不要你的儿子。他们拒绝，他说，他们说为我们立一个王吧。就是在这个时候就立了一个王，因为神告诉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啊，你也不要难过也不要伤心啊，他们不是不要你啊，不要你的儿子啊，他们是弃绝我做他们的王。这是神所说的话，在撒母耳记。所以当他们选出一个王来的时候，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扫罗。弟兄姐妹们，你们你们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请你们还是要有一个火力，好不好？要有一个火力。我问的时候，我要你们回答，你要回应。扫罗王，摩西在这里说什么？这个王，你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立，不是以色列人，你不可以随便任何一国的人把他请过来让他当王，不可以，只能以色列人的王。然后呢，他说什么？妥拉在这里告诉我们，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这是妥拉的话，神借着摩西讲出来的。你要立王有条件的，可以，你们可以立王，但是这个王有几个条件，他绝对不可以的。他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登了国位，就要将律法书，其实就是妥拉，为自己抄录一本，不是整本圣经，是妥拉，就把妥拉部分。我们的和合本翻成一本，很多的英文版本也是一本，可是犹太人的那个翻译是两本。你要为自己抄录两本，一本放在圣殿的司库那里，一本你自己带在身上。都不管几本，王一定要有一本。做什么？ 平生诵读。你的智慧从哪里来？神的话语。你怎么治国治理这个邦国？神的话语，妥拉的教导。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王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谨守遵行这妥拉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原文都是妥拉，你只要看到律法，它是翻成妥拉。妥拉的意思就是神的教训、训诲、指示，不一样的意思。 OK， 所以摩西在这里告诉他，写下来讲给他们听，都站在那里听。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求立王的，可以，你们立王的条件就是一定要从你们当中，以色列人当中12个支派立王。所以第一个王扫罗王是哪一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最小的，他说他是最小的，对不对？第二个王大卫是哪一个支派的？犹大支派。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大支派出君王。这些条件，只要王遵守，这国位就会稳固在那里，这个国王一定会行公义，一定会行公义，一定可以在列国列邦当中使这个国家成为榜样，使世界上的人会借着这个国家看见这位创造主耶和华神，他们的神。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一个人，大卫之后是谁？所罗门。所罗门是谁？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八十八的儿子，是不是所生的儿子？神爱不爱他？爱啊，神爱他。你知道那个圣经说，当他出生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耶滴滴呀。哎呦，我觉得这个名字，你要是真的用他的话去希伯来文去读的时候，真的很亲密的话，对不对？耶滴滴呀，耶滴滴呀。然后他登基的时候呢，他晚上睡觉做梦，梦见神向他显现。他在这个梦里面，当神说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的时候，他要了一个智慧，使我能够管理你的百姓，对不对？所以神非常高兴喜悦，他说我一定赐给你智慧，不仅赐给你智慧，还要赐给你所有的财富。哇，这是一个最蒙福的一个君王，在那个以色列的历史上，这个王的历史上，是这个是最蒙福的。再也没有一个朝代像所罗门王所统治的这个那个时代一样了，没有。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所罗门王，也就是马克牧师他写的这本书所讲的解读，敌基督解读。我们来看所罗门王，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这个下面有经文，你们自己看，我只是读这个给你们听。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哇，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罗门就写了什么？写了箴言，是不是？传道书、雅歌，哇，这很美的这些书，对不对？可是呢， 我们打开列王记上好了，有时候 我大概 会要多读一点、哦、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九章十六节，第九章十六节，所罗门建耶和华的殿，他所有的材料是谁给他的？他的父亲大卫。大卫从一开始 就想要为神盖圣殿，所以他 收集了所有的金银财宝，所有建殿的材料他都准备好了，预备要盖了。透过那个先知约拿单，他要盖了，结果神怎么？神悦纳了大卫的心意，拒绝他的行动。他说：为什么你不能为我盖圣殿？因为你手上，你是军人，你手上有血，但是你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意思就是平安之王，所罗门他可以，他可以盖，为我盖殿。所以你知道所罗门花了13年的时间，不对，不是13年，花了7年的时间、啊、几年的时间为耶和华盖殿。对不起，没关系，他花了不是4年到7年为耶和华盖了圣殿，然后他之后为自己盖宫殿，花了13年的时间盖宫殿。 OK， 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十六节，没有，我这个没有照着那个下面的那个经文哦，所以没关系，我还是照上面这个来讲好了。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他是最富有的，国势最强的，这个所罗门，他有非常多的战车马兵，但是呢，所罗门的马是从哪里来的？埃及带来的，埃及带来的。我们明明看见陀拉说什么，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以使百姓回到埃及去。为什么？因为埃及的马，骏马是当时全世界，当时的世界最好的，最好的马匹。所以所罗门的人就到埃及去，不可以使你的百姓回埃及，他的百姓，他所派的人回到埃及去，去做什么？买马匹，买马匹，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这是陀拉说不可以，所罗门做了。然后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就是这就是我们刚刚在看第九章第十六节的地方，他是埃及王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嫁妆。所以所罗门一开始他就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但是所罗门在那个时候他还是有一点敬畏神。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这个这是圣城，这是圣地，所以法老的女儿不可以住在这里，他就另外为他盖了皇宫在外面，耶路撒冷的外面。可是之后呢，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这些女子我们看见十一章哈，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 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这些地方的人完全是拜偶像的，完全是拜偶像的。所以第十一章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二节，他说，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经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他就是爱他们。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意思就是都是皇家出身的，还有兵300。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怎么讲，他说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我相信当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肯定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照圣经来讲的话，他一定要这么做的。据说是的，有记载，据说当他在抄录的时候，他改了字，他改了一个字，一个字母。我又没有写，但是没有关系，他改了那个字母。然后他的理由是，我可以多立妃嫔，就那么一个小字 yod， 我的心绝对不会偏斜，这是他说的，这是有记载的。所罗门的回答，我可以立妃嫔，他的父亲不是娶了很多吗？他大卫也是啊，所以他不是最后跟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吗？神借着约拿单来告诉他说，你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啊，不是吗？你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所以所罗门他认为他可以立妃嫔，他的心绝对不会偏斜。我们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相信的，所罗门一开始那个心有没有爱耶和华？你知道他的献祭啊，他跟牛羊的献祭是前所未有的，这多。我们曾经到过那个祭奠大祭坛的地方，就是纪念他。他真的是爱神。但是人常常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住，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不相信有一些人讲的话，你相信我啦，我绝对不会的。我心里面或许不应该这样，可是我心里面常常会想，很快就要这样了。我听过年轻人跟我讲，我绝对不会的。我年轻人呢，不要一年，不要两年，一个一个都落了。所以我，你年轻人，对不起啊，牧师不太相信的，我不太相信的。为什么？因为人，除非你浸泡，你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改变了你的心智，改变了，完全改变了，那或许。所罗门神给他的有多少啊，是不是？他圣经里面讲他很多好话，开始的时候啊，连那个外邦的女王示巴女王来看他，哇，都从他身上看到说，你们的神真的是很爱你，都见证到这个。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年老的时候晚节不保啊，所罗门晚节不保，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然后他说，你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可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说什么？ 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石头啊！石头值不值钱？不值钱的，他的银子多到不值钱，多到不行。我们上次讲过，我在这里讲过那个在困难洞里面，困难底下那个藏在那里的那个闪闪发光的房间，对不对？那是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所盖成的圣殿是用金子铺上的，墙壁、天花板、地板都是金子。他金子多不多？多到不行。可问题是在这里，你们知道这句话在圣经出现两次吗？一个是在王下23:13，一个是在历代志下9:13，讲的是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多少？666塔连德。弟兄姐妹们，你们对666有没有什么印象啊？啊，你有没有读过启示录啊？有没有？有没有讲到那个敌基督啊？你要注意到这个数目啊， 666, 这个666跟所罗门挂在一起啊，不仅是列王记下记载，连历代志下都记载他的金子。每年所得的金子有666塔连德，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我们讲以色列地就是神的，是不是？神赐给他的约民，与他立约的百姓，所以这个地还是他的。可不可以卖？可不可以送给别国？不可以。但是我们看见什么？所罗门王为了西兰，这个西兰就是帮助他盖圣殿，给他那个香柏木树 的那个西兰王，他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送给了西兰。这些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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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都是不可以的，你知道吗？还有很多，因为这本书我没看，他写的更多，因为他那天讲了很多，简直是让你下巴掉下来。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结论说，将来，他说所罗门王就是敌基督的预表，敌基督的预表，因为这位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会得人心，你知道吗？大家喜欢他盖圣殿，他也这个第三圣殿，他盖圣殿他有份。可到3年半的时候，他变了，他自己进入那个第三圣殿，称为他称自己是神了。所以很多人在找，到底这个敌基督会是谁呢？马克牧师说，他会是犹太人。他会看起来，他会很有地位，他会有地位，很像是所罗门。他最后，真面目就出现。或许有一天有人会翻译这本书，我不知道，或许你们注意看好了，值得我们看一下，放在心上。其实大家都在讲谁是敌基督啊，有人猜测啊，没有人知道，但是唯有这个所罗门呈现在这里，马克牧师把所罗门呈现在这里的时候，你不得不放在心上了。我们看那个应该是历代志下，还是往下，等一下，我圣经好，列王记下23:13，列王记下23:13，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从前以色列王 所罗门。在所罗门的时候，王国还没有分开，还没有分裂，整个都是叫做以色列。只有在他儿子的手上，这个王国分成两个，一个叫做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所以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的斜僻山右边。斜僻山是哪里啊？你们在耶路撒冷，我们去过是不是？耶路撒冷前面的斜僻山，它指的是哪个山呢？橄榄山呢？橄榄山呢？在橄榄山它做什么？它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录，摩亚人可憎的神基摩，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他娶了谁？他娶了西顿的女子为妻，他娶了摩亚的女子为妻，他娶了亚门的女子为妻。这些妻，每一个妻都有他们自己国中的神，嫁过来的时候顺便把神带过来。所罗门宠爱他们，就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盖庙。亚斯他录、基摩，圣经说是可憎的，他就在那里。然后直到约西亚王，这是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把他打碎。很久了，已经经过很久的时日了，整个的以色列南国一直到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才除掉这一些。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没有办法想象所罗门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也有偶像，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我们可以去看圣经，你一定要去看圣经。所以我们再回到陀拉，我再问你们，陀拉是不是一个先知书、预言书？是不是？他在这里讲的都是正面的，王不可以做这些，王不可以做这些，王不可以做这些做那些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出来，照妖镜，照出来。他是怎样一个证据，怎样的违背神、背逆神、弃绝神的话语都应验了。然后我再跟你们讲，这个人最后还会出现，还会应验，你知道吗？刚刚已经讲过的，一代一代的先知的眼睛是看永远的，看久远的、近的、远程的、近程的、远程的，他都看到了。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学习到很多？你对于这个世界上在发生的事情，所罗门有讲过啊，他真的是也讲很多好话，很多有智慧的话。日光底下有没有心事？没有心事啊，他知道啊。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就是你去看传道书你就知道了，他什么都随他的心所愿的，他的心想要的他都完全满足他的心。他至于他试验神到一个最低最最最最低谷，试验神所讲的话，他挑战违背挑战，结果他呢平安死去。他不是死在战场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是不是？你们不要被骗了，我们真的不要被骗了，不要被一些人，你以为他一生都是很顺利的，做了很多的坏事还是很顺利，死的时候怎么样？诗篇73篇讲的，死的时候平顺的过世了，留下很多的财产给他的孩子，很不公平，对不对？告诉你，神在看，神在看。所以今天我们又要跳到一个地方，在18章，神非常非常的 一再的借着摩西的口，一再的告诉他们，你们进入以后绝对不可以效法当地的百姓，这些使儿女金火占卜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等等等等，这些都不可以。因为这些国民行这些恶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从你们的面前赶出去了。我有个感动，我不晓得，我不知道你们在听的人是谁。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信了，接受了主耶稣之后，你还是没有放掉这种算命的、占卜的、观象的、行巫术的，或许没有那么严重，你自己不知道，或者说你家里还有保留这一些的，今天圣灵要告诉你，借着神的话要告诉你，你一定要除掉这一些，你一定要完全除掉，绝对不可以以为说可以。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这是他所憎恶的，行这些事的人已经从他前面赶出去了，灭绝了，你还要去行吗？我们信了主耶稣，接受了耶稣啊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除掉你家里所有这一切跟阴间有关的，跟鬼有关的，任何东西都要完全除掉。或许现在很多地方不讲这些，但是我心里面读到这里的时候，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有个感动，我必须要讲出来。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神提醒你，你一定要清洁，一定要洁净你的家，你一定要洁净你的心思意念，你一定要洁净你的心理，完全洁净。摩西说，我不会一直跟你们在一起的，我也不会跟你们过约旦河的，神现在指派约书亚跟你们去，但是有一天神要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兴起一位先知，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像摩西。摩西是犹太人历史中，以色列历史中最伟大的先知，没有一个超过他的。他与神面对面，他以神的心为心，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他将妥拉领受下来，交给以色列百姓，赐给他们。他在生命记告诉他们进去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甚至于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你们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国的这些事情他都讲了。但是他也讲到有一天神要再次把你们带回来。在这一些话语当中，这一句话，当耶稣啊，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受害死复活40天之久，显现给他的门徒500多个人看之后，升天之后10天，五旬节，圣灵来了，这就是这一群百姓，这一群门徒的见证。我们刚刚是读使徒行传，是不是那个为什么要想到这里，为什么这些门徒会想到这句话，神耶和华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 所以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中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的话都吩咐，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奉我名巴鲁哈巴巴宣阿多奈会讲这句话对不对，我必讨谁的罪。我们知道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先知是谁，使徒行传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是谁，主耶稣，耶稣啊，哈马西亚，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先知，这位先知，这位先知，摩西说，在未来的日子，神要为你们兴起一位弟兄，像我一样的，像我一样的，这位先知，难道是在以后才会出现的吗？这位先知到底是谁？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3章，这是约书里面讲完了约以后，讲完了约书那个婚约约书之后所讲的话。我们来看23章，出埃及记23章，他说，20节，我们从20节，我没有写那么多，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个是神讲的话，看哪、看哪，这是从神口中说出来的话，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行，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 地方去。21节，他说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所以这位使者有没有权柄？有权柄。你们要听他的话，这个叫立约的使者。所以我们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见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马拉基书是最后一本书了，是不是最后一位先知书了？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寻求的主阿多奈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殿是他的，他是殿的主。这位是谁？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是神借着马拉基先知所说的话，立约的使者。所以这个摩西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先知，在你们弟兄当中要兴起来的这个先知是谁啊？一个弟兄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谁啊？就是这一位立约的使者，他从一开始就跟着他们，亲眼见证到与他立约的百姓堕落败坏，再怎么样如同所罗门一样的败坏败坏败坏，全部都是可以拿石头丢，拿起石头丢死的，把他们这个处死的，对不对？如果是照这样的话，没有一个活的，没有一个活的。那个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全部灭亡了。但神有恩典，这位先知在2000年前出现的，他生在他自己的地方，生在他自己的地方。可惜的是，他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却不知道他。有一个时候很靠近了，是吗？会是这一位吗？你是不是那一位先知啊？他们问司洗约翰，司洗约翰说我不是，但是那一位，他已经告诉他们，那一位将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那一位，就是了。来了，来了，他们不接受，不要， 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看见马可福音第二章，你看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医治那个瘫子的事，医治瘫子。对不起，我时间有四个人抬了一个瘫子来，就把屋顶拆了，然后把瘫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然后耶稣，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不是说小子你的病治得医治了，他说你的罪赦了。第六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人在他们眼前的这个人已经在他们前面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的，他讲出来的道，他们说他有带有权柄的。当他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他们竟然心里议论，他们没有办法辨别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就是一贯的他们的思想，谁能赦罪？只有神，只有神才能赦罪，明白吗？只有神，他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读圣经读妥了都知道，只有神能够赦罪。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讲的话，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这个约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看见这个不管是马拉基书所讲的话，看见这位立约的使者，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有权柄的。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或是出埃及记约书，他说你们在他面前要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不可违背他。原文，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圣经自己已经证明了主耶稣是谁，就是神，就是神自己，就是这位立约的使者，就是一直跟着他们的，看着他们完全败坏的，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将自己的命舍了，为这些与他立约的百姓将自己的命舍了，除去他们的罪。这也是但以理书上所讲的，圣经点点滴滴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啊，主耶稣是谁。他是神，他从一开始就在我们当中，一直到最后，直到永永远远，他都在我们当中。我虽然时间不是很多，可是我还是要 提一节经文哦。恐怕是中坏了啊！但我以为没讲多少，已经这么多时间，没关系。生命记第十九章十四节，我今天跳到生命记十九章十四节，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节，很短的一节。他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你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你不可以随便去动别人的地界。在当时他们不像我们现在，你可以画得很清楚，这个这一块是我的。他们的地界用石头为记，立在那里，然后会写下来，从哪里走几步，再走几步，用石头。如果你挪移了地界，就不对了。比如说你走二十步，或是说你走一百步，结果挪移的地界不对了，量不出来了。为什么这个经文这么重要？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不知道禧年？你们知道禧年？我们学过立位记二十五章，对不对？禧年，禧年是怎么样？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好，每七年你就要豁免 你要赦免，然后给你做为奴的人可以出去，他们要自由，对不对？每五十年的时候呢，五十年是神赦免全地的人，五十年的时候你要回到你的地业去。在这五十年当中，或许你贫穷了，你需要了，你把你的地界卖掉，你属于你的卖掉了。但是在五十年的时候呢，来到禧年来到的时候，不管谁占现在用你的这块地的，这个人都要吐出来还给你。那你的凭借是什么？你就是你的地基地界，你的地界。换句话说，你在永远的来看，神在这个全地有一块地是他的，写在圣经上，写在创世纪，写在妥拉里面的，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到哪里，是我给你们的，有没有？可不可以挪移？不可以。神没有多要，就是这一块，这是他的地界，这是他的地界。所以这一块，这个经文让你知道，让你知道，在神的妥拉里面，他是有回归的时候，有回到原主的时候，回到原主。所以这个经文插在这个地方，是让全世界的人，不仅仅只是信者信的人知道，也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以色列这一块地你别想动，它是有地界的，它是有主人的。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讲说， Jonathan Cahn 写的那本书让你跌破眼镜了，神如何在禧年的时候使这一块地一个一个吐出来。不管你是君王，不管你是多强势的国家，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军队将领，一个一个松手松手松手吐出来，归还原主，归还原主。所以这一个经文写在这里，他说那是先人所定的，先人所定的不能够挪移。有一天一个禧年，一个最后的禧年来的时候，一切都要恢复了，一切都要恢复了。这个经文也讲的是他们被掳之后回来的应验，在那个时候也讲的是在现在1948年之后以色列百姓再回来的时候，这些先人的地界是他们的，原主地业有原主，一定要吐出来还他的，这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说，以西结书40章第三节，我没有很多时间，我讲快一点好了。看到这个以西结，他看到有一个人带他到我带我到那里，你们看前面后面好了，见有一个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这是被掳之后。但是神已经让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有一天他们要再回来，有一天耶路撒冷要重建。当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拿着麻绳拿着量度的杆都在干什么？这就是在量要重建这个城市了，你的地界，你的地界要恢复了，整个要恢复了，耶路撒冷的恢复。所以看到撒加利亚书2章1到2节也是撒加利亚，他们已经回到那块地了。他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为什么要去量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跟以色列一样要从死里复活了，复原了，物归原主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要推到远古，神的地界谁都不可以挪移。过去几年这些总理们，以色列总理们为了所谓的和平，他们割地完全是不合法的，他们让这个所谓巴勒斯坦人拿这块地，希望买短暂的和平， 没有一块地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是带来更大的灾祸。所以我们放在心上，我希望9月17号选出来的总理不要再割地了，甚至于不要分割耶路撒冷。或许有一天会，但是因为圣经是这么讲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白纸黑字写好了，神的话语早就定了，他希望那个日子还没有到，再延后一点。我们为9月17号在以色列要选的总理要祷告。我们不知道是谁，非常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最后20章，这个我也要讲，你们就忍耐一下好了。20章讲到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是讲要出去打仗了，是不是？神借着摩西的口，还有摩西要借着要告诉这些祭司跟官长们，要对百姓说，首先不要怕，因为神与你们同在，对不对？对不起，在这里讲说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再讲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些经文，然后你看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他们会不会战胜？会不会？肯定战胜的。我在这里要问大家，问所有的基督徒，每一位，你是信耶稣的人，我要问你，如果今天神要你去打仗，这个你说属灵的征战也好，我问你，你赢不赢？你会不会赢？我告诉你的赢是注定的，我们的胜利是注定的，你知道吗？你只要看十字架，你就知道了。不可能失败的。我最近听到有一个牧师在讲，非常让我非常振奋的。他说，所有的天使是服役的灵，来到地上要帮助所有的这些圣徒们，这些天使带来使命。他问了一句话，你认为这些天使会预期失败吗？你们要听进去哦，这很重要哦。当你的服役的天使，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使，这是圣经的话，你不要说我乱讲啊！圣经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天使，这是耶稣讲的话，是不是？这些天使带着使命来，你觉得他会失败吗？他觉得他自己会失败吗？他觉得他会有失败的可能吗？弟兄姐妹们，不可能，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奉旨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的，不可能失败，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上，我们觉得我们会失败，我们会是你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不是天使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明白吗？是你的问题。你一定要看见这一点，你才能够明白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说，我已经把权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不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现在我给你们权柄，让你们去做，你们奉我的名去做。我们今天领圣餐，不是吗？他的血已经流了，他不会失败，他永不失败，他一定得胜，胜了还要再胜，他靠着我们得胜， 他的旨意一定会行。我们每一次在祷告主祷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有没有这样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相信？有没有弟兄姐妹们，他的旨意如何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借着你跟我，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肯，他的旨意就不能行，你知道吗？如果你配合，你知道他是得胜的，他是永活的，他是生命，你就不会失败。这是我所信的，我希望我能够传给你们这个，这是我所信的，不可能失败。你们，我们一起来讲，我不可能失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得胜。希望你放在心上，不会失败，绝对不会失败。OK， 但是这一段经文后面有讲，他说官长说，你们如果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如果谁种葡萄园尚未结果子，还没有吃所结的果子，他也可以回家去。如果他这个聘了妻子还没有迎娶，他也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了，别人去娶。这个答案是在第八节，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你要把圣经看清楚啊，你不要说啊、哦，我还没有结婚，我不要去了。是，这三个人，这三种人都归在一类里面，就是什么？有借口说我不去，有借口说我不去。所以我们来看圣经经文，路加福音14:16-24，耶稣对他说，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地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说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生命记20这一段，就是在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异曲同工让你去思想的。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们有很多的借口，合理的借口。我们拒绝了王的邀请，我们拒绝王的邀请。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主人家主就动怒了。这些要去打仗的已经告诉你，神与你同在，你不要胆怯，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这是一个军人，我们这个是常胜军的军人所要认识的，所要认识的。不要找很多的借口。所以我现在再回到前面马太福音10:37-39，爱父母，你要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会讲这个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怕我去了，我要是阵亡了，怎么办呢？在这里说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这是妥拉的最高点。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路加福音17:33一样的，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是天国的法则。弟兄姐妹们，我们跟随的是这一位常胜的将军， 他已经得胜，他付了代价，他一定是他已经胜了，他已经将仇敌踩在脚下，他已经得胜了，你明白吗？在他的世界，在他的范围，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两个字。你明白吗？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要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吗？我希望今天这个经文能够让你只放在心上，好好的去思想。路加福音14章25、27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我上次讲过这个经文，不是极多人，几万人呢、跟着他。主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跟着我？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如果你们不爱我胜过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新约，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旧约，是新约。新约的主，生命的主，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啊所说的话。你要出去打仗，你要知道你跟从的是谁，你要知道服役的天使跟着你，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你不会失败。你信吗？你信吗？所以弟兄姐妹们，跟从主要付代价。就再讲一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要听进去，听进去。神的话放在心中，时常去思想，眼目单单定睛在他身上。今天是第四个安慰的安息日，也是我们进入以路月的第一个安息日。安慰，以赛亚书51章告诉我们什么？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你是谁？你是谁？神在问我们，你是谁？弟兄姐妹们，你是谁？你是谁？你竟怕那个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你看着人，你怕，你却忘记了那个什么，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心思意念要转变，我们的眼目要转变，要看见，要看见。我们借着这个安慰，神安慰你，他亲自安慰你，他让你知道他是谁。他，你要心里要得到安慰，是因为你认识他是谁。你要认识他是谁，他一定做成。他的世代很快要来临，他的，我们的王快要回来，我们的王快要回来。所以借用今天的以赛亚书安慰的话，在告诉我们，西安啊，你的神作王了，他其实一直坐在宝座上没有动摇过，公平公义是他的宝座的根基，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他定义一定要完整，一定要复原，一定要回到他原来所创造的那个状态。而我们竟然成了何等的人，他呼召我们跟他同工，跟他同工，他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因为你说要，我要，愿意，我愿意，你知道吗？所以他的旨意在你生命里面行出来，在天上，在天上所有的天使天君完全听命于万军之耶和华。而我们呢，作为人呢，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吗？更应该听他的话吗？更应该听他的话吗？感谢主，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有一天，从地的四极，每一个人的眼睛 都要看见耶稣啊，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都要看见他。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起立一起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阿弥陀佛，巴沙玛音，我们相信你今天对我们心说话，我们相信今天有耳听见的人生命要更新，心思意念要更新，我们所站立的地方要改变。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或许我们的生命在过去的日子，在今天以前也是旷野，但是今天我们听见了你的声音，我们要跟随我们的元帅进入那迦美之地，我们在那里要享受永远的安息，我们的神作王了。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帮助每一位听到的，今天是安息日，主，你在安息日施行你的救赎，你的医治，是我们今天特别为所有需要医治的人，我们来宣告他们要得到医治，如同当年你告诉那些安息日来找你的每一位病人，只要他们信，你就说你的病得医治了，你的病得医治了，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你的鞭伤成了我们的医治，我们的生命里面带着耶和华拉法的名字在我们身上。我们要为所有在今天或许为着他的经济，为着他的工作在担心在烦恼的，主，求主你让今天的信息能够听，让他听见，听到心里去，你是帮助他的，你必为他开道路，你是得胜的，虽然虽不多时，但你一定要带他通过突破。主，让所有你的百姓眼目单单定睛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身上，铺张穹苍的创造主的身上。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眼目都越过所有我们的那些拦阻我们看见你的所事的这些谎言。主，你今天拆毁所有的谎言，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啊，你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今天可以站在一个地位上，就是恩典是我们的立足点，但是你赐给我们，借着你赐给我们儿女，神儿女的身份却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实。主，我们在这里所有重生得救的人，主，今天我们领受从你那里来的一切的福分，愿主你自己让你的话语洁净我们，让你的话语坚定我们，好让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我们知道这日子不多，快很近了，但愿主你自己在此刻在地上得着一批那些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心腹。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你，我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需要的名，阿们。